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接着呢，在我们上一次已经圆满印度佛教史这一部著作和导师的这一本书啊。那我们这一期还有一点时间，好，那我们来学习导师有一篇重要的著作啊，它的题名是修定啊，然后有个破折号，对不对？修定也就是修心啊，这两个把它圈起来，它就同一个概念啊。它其实就是修心与唯心秘密大圣啊。那这个修心其实就是修定的意思，听得懂吗？啊，它就是两个是同义语。以前不太熟悉导师这一个用法，以为修定后面这个修心唯心秘密大圣都是同样的意涵，不是，看起来应该是修定就是修心啊，就是他要讲三个主题，修心唯心跟秘密大圣，可以吗？那这个修心呢，它又是修定的另外一个语词啊，它两个语词是一样的啊。先说明题目怎么样去理解啊。好，那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个资料，我们看一下投影幕。这篇文章呢，根据。基金会所做的导师著作年表，在1987年啊，也就是民国76年啊，那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脱稿完成啊，写完了啊，那脱稿完要复印嘛，对不对啊？所以隔年出版，这个是88年。所以前一年呢 ,87 年脱稿。脱稿之后呢，导师就写了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圣这一个篇章。然后呢，这个是在1988年，也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出版的这一年。那隔年呢他才出版。那他收录在华语集第三集，所以这一篇应该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之后的，所以接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之后来学习，应该可以有一些导师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在这边表达，应该是这样子，就按照出版的年表。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啊。首先是导师的序啊，他其实他之前他是一本小册子啊，大概那么薄，很薄的啊。当年有请过这一本小册子啊，那后来才收录到华语集，那也出单行本。这个要再去查一下啊。这个篇章呢，也是在如来藏之研究之后所写的啊。那如来藏之研究又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之前哦，但是这一个有点要接续哦，或是再把这个如来藏之研究里面所谈的一些问题，在做一些澄清，英文叫 clarify 啊，就是在把它厘清啊，应该再把它厘清，让它有一些问题说明的更清楚一些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序啊。导师说呢，如来藏之研究自序，他自己说道。缘起与性空， 这个是纵观的思想主轴，对不对？缘起即空，唯识熏遍，这是唯识的。那在阿含与部派佛教中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初形，就是他的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形态、都可以在阿含与部派佛教中看到。但是如来藏呢，也就是佛性说，如来藏说或是佛性说，它是大乘佛教的不共法。什么叫不共法？阿含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样的内容，所以是别教。那导师在理解智者大师的藏通别圆，他的理解别就是有别于阿含这样的一个根源的。导师认为这个般若经被判为通教，它是通阿含的，这个通有通跟阿含可以相通的。但是别就比较隔别了，隔别。但是这是导师的理解啦，通他认为是能够跟阿含有那种一脉相承的，思想上是有衔接的，有相通的啦，可以吗？相连接，连接就是有通，也就是这边所说可以找到根源。但是呢，如来藏它是不共教，是别教。好，那导师要说明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中观者的缘起性空，于且行者的唯识熏遍，是渊源于阿含及部派佛教的。也就是他们的这一套教学，它有它的一种根源，就是阿含跟部派里面所提示的这一些教法。但是如来藏还有我，因为如来藏的这一些教学呢，经常提到我，如来藏我等等。那导师认为是后起的，后起就是没有衔接阿含的啦，后起的是后来才开展出来的，并非根源于阿含的。但是呢，下面一段，如果这边其实导师有一个转折，大家自己补两个字，但是虽是这么说啦，就是中观于且有阿含跟部派的渊源，那如来藏我这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一大圣经说，如来藏与自性清净心是同一意义，那自性清净心也相当于阿含经所说的心性本净，可以吗？这个如来藏的教学也有古说的依据。若是如来藏我，它是没有的，阿含经不谈我的，可以吗？但是把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作为一个统一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如来藏也有古说的依据，它的古说依据就是心性本净这一个教学。好，那这个是关于如来藏之研究序里面所说的啦。好，那导师接着说，问题已经说过，还有什么可说呢？导师就自己问了，自问自答的一个题的问题。他就说他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写这个篇章，是因为 忽然从一个字中，哦，这一个字把它圈起来，如暗夜的明灯一般，哦，就是他对某一个字突然有一个新的体会，哦，对某一个字有一个新的一个体会，哦，那这个体会呢，他让他发现导师的书啊，哦，见跟现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哦，发见发现，哦，好，发见贯通了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大问题把它圈起来，导师会说明一个字是什么，大问题是什么，哦，好，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心。那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佛教的修行观呢，啊，哦，就导师他考察了从阿含经部派初期大圣后期大圣，哦，一直到秘密大圣这样的一路按照时间走，这样的考察这些教典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哦，或是教导。最初呢，是依着般若的圣般若的观圣深意而悟入，就是一开始呢是般若，就是要透过般若的修学去观圣深意。圣深意主要是缘起，阿含经主要是观缘起，般若经观涅槃，对不对？好，圣深意。或者是说这个比较局限在从大圣刚开始的，从就是他是依着般若的观圣深意而悟入，从这样的修行方法转了什么样的修行方法呢？倾向于成就三摩地，众圣由是生。这个是是什么？三摩地，就是要转凡成圣，就是要修三摩地了。这个前期包含阿含经也是如此，都是修智慧的，哦，定只是让无漏智慧能够显发的一个工具而已，哦，它不是一个核心，但是它又不可缺少，因为它必须要跟它必须要作为慧的基础依止，哦，的一个基础，无漏的智慧才能够升起，所以智慧也离不了定，可以吗？哦，但是你只修定不会开悟解脱的，哦，但是你要得无漏慧你又不能离开定，所以这个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修持的一个项目，哦，没有他不行，只有他也不行，因为只有他没有慧不会解脱的，哦，那你说那我就修慧，你没有定你的慧也没办法这个超越见真理，哦，好，所以 佛教的这个修行的一个观念呢，哦，就是从一开始是透过智慧的一个培养，啊，他当然需要止的一个铸成，然后通过智慧而观诸法实相而悟入得解脱，到了后期，哦，就转由只要成就三摩地就能够得解脱这样的一个修行观，或者是十方一切佛皆从此定生，都是同样的意义，就是重于三摩地的修持。导师觉得这很奇怪，就是本来是从智慧得解脱的，怎么会转变到依定来得解脱呢？他觉得这一个问题他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答案，所以他突然悟到了，如明灯一般，他突然悟到了， 好，那后面导师有继续说明，就是主要就是这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从修慧得解脱变成修定得解脱，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从修心来的。早期佛教就开始谈修心这个问题，它越来越重要，因为修心它还包含着这个心的清净。心的清净如实的说就是透过慧嘛，定是一个帮助的工具。这慢慢慢慢大家开始那个重点有一点这个模糊了，变成是定让心清净，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三摩地，这边所说的三摩地呢，成就三摩地众圣由是生的三摩地，它的意义呢，也就是三摩地是音译 Samadhi， 那它的意义呢，也就是它的意思，这边讲是意思，或是它的意思上的翻译就是等持，就是平等持心啊，心不高不下，然后稳定不散乱，这个等就是平等，持心就是让心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等持呢，它在佛教界也是一切定的通称，那再来导师说修心就是修定，也是唯心所造，唯识思想的来源，导师先破题，就是说前面讲有个转变嘛，对不对？就是从智慧的观甚深意，然后转为成就三摩地而得解脱了嘛。那导师这就是再回到那个心，一个字那个心，因为佛教界经常讲要修心修心，对不对？那其实它跟定是有很大的连结的，那所以修心就是修定，这是第一层的意思。那导师说也是，对不对？也是什么呢？唯识思想的来源，它本身它就是它的内容内涵就是修定。那这样的一个修心修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教学呢，是唯心所造，唯识思想的来源。可以吗？为什么会有唯心所造唯识思想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有修心来的修定的体验。好，再来，西元三世纪起修心修定，所以刚刚我们讲导师的标题修定修心，这边就把它倒过来，对不对？修心就是修定，修定就是修心，在这边导师就很明确的开题了啦，就是为什么这个题目当中会有个破折，定跟心连在一起，就是它是同义语，修心修定成为修行成佛的大问题。什么叫大问题？关键所在，怎么样修行成佛，那你就是要去好好的修定，所以修定成为修行成佛的关键所在，因为大问题是导师他的一种表达方式了，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它变得成为成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问题就是课题啦，就是你要怎么成佛修行什么，那你就是要去好好的修定，那你就要去好好的去了解定怎么修，然后去成就定法，所以修行的课题就变成是修定的课题，成就定就 才可以成佛，懂意思了啊？所以这个修定这个的意义就越来越重要了。因此，我又扼要的把它叙述出来啊，这是一个序了啊，说明导师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啊，或是这一本小册子啊。好，首先导师先说明心的意义，然后再说明什么？为什么修心会跟修定产生连结？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哈，就是先说明心的意义啊，然后在643页这边呢，啊，要进一步来说明为什么修心会跟定会有这么密切的连结啊？那这样的连结之后呢，它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修行的思想啊，就是心性本性，在647这一边啊，心性本性这一段非常的长，然后在651就谈到修定的功德啊。首先这一大段呢，就是在谈心，还有为什么修心就是修定啊？原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语词。不一样的概念，那为什么它会变成修心就是修定？好，我们来看640页这边的内容。好，首先呢，导师先说明心的一般意义了。第一项是与意识相对的心，一般我们都讲心意识嘛，它可以是同义语，也可以是有不同意义的三个语词，那指的是同样的一个法了，但是它的偏重不同。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首先导师先引阿含经，他说：“彼心意识日夜时刻，须臾转变，一生一灭。”啊，好，那为了说明心内心的生灭无常，提到了心意识啊，这样看起来心意识它是同义语。先导师说明这个心意识在什么样的一个脉络被提到。说明内心的生灭无常，好，这生灭无常把它圈起来，因为到后面心就变成常的，刚开始心在暗暗经，他在讲生灭无常的时候就提到心意识。好，心它的梵语是吉达，意呢 manas，或是莫那，翻成莫那。是呢是这个 Vijnana， 这三个名词有什么不同意义呢？它有两种理解，一般呢都以为可以通用的，认为就是你讲心讲意讲事，它是讲同样的一个内容，可以吗？就是它可以互换的。好，那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它在不同的脉络它会使用不同的字。导师说有了不同的名字，当然可以依使用的习惯而做出不同的解说。那大比婆沙论就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解说了。一开始前面有说，就是他们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心意识三亦有差别，也可以有差别。怎么样差别呢？他说名即差别，字就名词就不一样。这菩萨里面经常有在做这一种分析了。那通常很多他都会讲 欸，他们有什么差别？他名字就不一样了。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时间，从时间来说啊，这三个语词的使用有不同啊。过去名义，未来名心，现在名事啊，在使用的习惯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诗社亦有差别。就是他在说明不同的教导的时候，那他说戒中施舍心，这边就是戒处蕴，十八戒当中说的是心，那六处当中，六处就是内六处外六处，对不对？那内六处里面有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处中施舍意，运中施舍事，五运色受想行识，对不对？所以在不同的这一个，所以这边的施舍就是教学了，在不同的教学内容当中，那使用不同的这一些这个语词啊。好，那意呢，它的内涵也有不一样啊。心是什么？种族意。种族就是种类啊，一类一类的啊。那意是什么？生门意。事呢是积聚意。那这个可能跟前面的施舍的差别有一些关联了，因为这个义呢，它是在安立义这个根，根是什么？根就是生长义啊。那事呢，它是在运的这个教学当中，运是什么？运就是积聚义。那业也有差别，他们的这一种活动，远行是心业，前行是意业，续生是事业，我们看到641，业有几个不同的解说，还有这个彩画是心业，归去是意业，了别是事业，然后滋长是心业，思量是意业，分别是事业啊。好，那导师说心意是三者的差别，论诗是从字义啊，主要是依经文用语而加以分别，就是经文它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使用啊。前面这几个意思啊，特别是这一个种族意跟滋长意啊，特别重要。这个关于心的这一部分啊，导师引的这一些，主要导师要着重在这个种族跟滋长啊，意有差别那一项有种族啊，内涵啊，那业里面有滋长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好，那接着导师特别要说明种族跟滋长这二义，它跟唯识有特别的关系。好，导师说其中心是种族义，这个种族就是界类别，如山中的矿藏界，有金银等不同性质的矿物，就是一类一类的嘛，对吗？那心有不同的十八界性，所以说心是种族意，那又有滋长意，所以俱舍论说啊，集起故名心，所以这个滋长就是集起了啊，能够升起境不境界种种差别，故名为心。我们看到642页。好，导师说色大圣论有讲到这个跟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一些内容有关， 比如说是大圣论本说何因缘故亦说明为心，也就是阿赖耶识又名为心呢、好，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故，成为能生染净法的种子心，也就是心种能生的唯识说、那这个滋长就是能升起的意思，对吗？滋长就是能升起，那这个心就是一种种子的一个，在唯识认为它可以把它譬喻成一种种子、它能生心种，能生一切法，就是唯识是取这个滋长意来发展它的这个阿赖耶识名为心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了、所以导师说心是种足意，与滋长是心业，对大圣唯识学是有重要的启发性、这个是关于心的意涵、好，再来另外还有一般通称的一个实用情况、也就是与身相对的心。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从经文的用语去看，心多数是内心的统称，就是精神活动的统称了。内心把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切精神活动的统称。如与身相对而说心，身是物质的嘛，对吗？心就是精神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好，那跟相对跟身相对而说心，那在经论当中就有身行心行，对不对？身苦心苦，身受心受，身精进心清精进，身清安心清安，身远离心远离，这都是内心通泛的名称，它不是一种特指什么样的一些事物啊，或者情况啊，就是跟身相对的一种精神的活动，都名为心啊。再来导致说，一切内心的种种差别，也可以名为心啊。前面就是泛指一切的内心的活动啊，内心的通泛称啊，通称啊，通泛的名称。那这个心呢，其实又有好几种不同的活动的类别，对不对？那这些不同活动的类别的这种精神活动，也可以称为，也都称为心嘛，对不对？前面还有就是加了一个修饰语，那他们都是心。比如说善心不善心，对不对？善的跟不善都名为心，可以吗？所以前面导师先从一个比较通泛的，再来就是有一些不同类别的心，类别的活动，那他们也称为心，这些活动都是心嘛，这也是从前面开展出来的，就是精神活动都叫心嘛，精神活动还可以再去做区分的。好，那这边导师就是在说明有种种内心的种种差别的活动都名为心。好，那在他心智所知的他有情心，就是有情的心啊，跟这个他心智，有他心智这个人以外的有情叫他。那在相应部呢，就是他有情心相应部分成16心，贪心离贪心，嗔心离嗔心，离嗔心就贪嗔痴，亦有亦无。好，再来色心善心，广大非广大，有上无上，定不定，解脱不解脱，各经论所说有出入，但 泛称为心都是一样的。最后导师有一个结论、我们看到643、导师说呢、由于这个心它是内心的统称、这内心包含心跟心所，也可说内心的同意，导师的语词、经常需要我们去悟内心的同意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它包含一切了啊，能够包含一切。所以统一就是把所有都含摄在内，把它统合在一起啊，把所有的这些精神我都统合在一起，就是它就是有包含种种的这一些新的活动，比如说染心、净心。它都被统摄在心当中，可以吗？所以心它可以是净，里面有净的，有染的，所以它也可以是内心的统一，就是它包含的一切的活动，把所有活动都统整起来，统整在心这样的一个意义之下。所以阿含经说这个心脑，这个脑就是染了、心脑故众生脑，也就是心杂染，染污呢，众生就染污、心清净，众生就清净、所以众生要染，要净，要脑，要净，这个核心、就出来，什么内容？心，对不对？心净，众生就净了嘛。心染，众生就染了。它的关键是什么？枢纽，枢纽就是这一个心嘛。所以心可说是染净附托的枢纽所在。所以内心的统一就是一种枢纽，可以理解为枢纽的概念了。所以心就是内心的一种染净这种性质的一种枢纽、让众生是染或是净的一个枢纽、前面就是讲到心的一个意义、它是一个枢纽，很重要的一个要修行要的一个下手处，对不对、所以导师先第一段说明心的重要，心的意义，然后心的重要性，它是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下手处、处理的一个的一个处所所在，对不对、好，再来导师就要进一步来说明，这样看起来心跟定没有什么关联嘛，从前面所说，对不对？就是内心精神活动的一个语词嘛、或是把心能够含摄一切的这一种不同性质的心，所以是内心的统一嘛，能够统摄一切的不同的精神活动，定也只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已啊。那为什么他会修定就变成修心呢？然后修心其实就引发的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先让大家了解这段要说明什么，为什么心跟定它会连上关系、主要就是导师认为啊，我们先解题一下、就是因为在修定的过程呢，就提到这个心怎么样去把那个内心的烦恼把它给排除、修定就是心怎么样把那些杂质去除的过程，从这样的一个修就是的说明当中、还有他譬喻的使用，就变成修定就是其实就是在修心了、那就从譬喻当中又发现这个心啊，为什么可以慢慢把杂质去掉？就他就譬如就是好像是 是这个洗衣服一样，对不对？衣服上面有污垢，你把它洗一洗，它就干净了。那意味着什么？你若衣服的本质不干净，你怎么洗都不会干净。你能够洗，然后又变干净，表示什么？你的本质一定要干净，要不然你洗半天，你都不会变干净嘛，对吗？齁，这个譬喻就引发了这种心本清净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但是它确实能够引发这样的理解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老师说，佛法中心有另一极重要意义，前面就是一般的意义，就是精神活动，对不对啊？而且是这一些不同类别精神活动的统一的一个统一体，对吗？啊，然后也是能够净，能够染，啊，是染是净，是解脱是系缚的一个枢纽的一个关键所在，哦，你就是去处理，让它变成清净的这一种活动，哦，就能够达到解脱了嘛，哦，也就是沿接前面，就是心是染净复脱的所在，哦，那就连接到，那它就是修行的一个重要的下手处。所以这个是有连接的，它摆在最后面要连接下一段，哦，因为你前面讲到这个通称跟内心的统一嘛，哦，然后又有一个所以，所以这个没办法切下来，对吗？哦，就是说就是修定之前，就是643页最前面那两行，它需要被编在这个新的一般意义这一段，因为它讲到心就是内心，对不对？这样的意义。但是他后面又带出这一个阿含经有这样的说法，哦，他其实要承接下面这一段的内容，哦，就是心它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哦，所以它变成修行里面一个重要的德目项目，心增上学，对吗？哦，但大家有看到导师的这个铺陈的一个巧思了，哦，好，哦，所以心它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三学中的心增上学，增上心学的心，哦，也就是它就是定的一个同义语，三学中的定三摩地相当，也就是心跟定相当。好，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心怎么等于定呢？哦，这个怎么是什么意思呢？它如何变成跟定一样，或者是说它为什么跟定一致？哦，那不管是如何或是为什么了，哦，原因或者是它的理由，为什么是这一个表原因理由嘛，对吗？齁，哦，问原因理由。如何呢？那要说明那它的过程是怎么演变的，对吗？齁，哦，懂意思啦，齁，哦，不管是如何为什么，因为这个怎么有点白口语啦，齁，哦。但导师的说明呢，他解答这两个问题，为什么等于定，他如何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跟定是等同的，哦，所以怎么等于定，哦，为什么，哦，如何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哦。好，我们看这个导师接下来的说明，哦，这边都只是说明，啊，就是说这个早期佛教里面的这一些内容、哦，他有时候定跟心没有这一种互用的情况，那有时候定的内容有心这一项，哦，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修行的道品中，如八正道的正定， 七觉知的定觉知，五根中的定根，五力中的定力，都称为定的，没有称为心。但是在三十七菩提分法的四神族这一项，有一些例外。四神族就是有这个欲勤心观三摩地断行成就神族，对不对？它里面有三摩地的这样的一个语词，所以心是四神族之一，成为修行的项目。好，三十七菩提分法，八正道、七觉知、五根、五力，这四类有跟定相关的修行的项目，都称为定，对不对？但是四神族里面呢，就出现了心这个语词，那主要就是它是修行的项目了，好，再来，导师说，那四神族的体性是什么？是定，所以心是这一个修定里面当中的一项，它的体性是定嘛？为什么它的体性是定？它其实是神通的足处了。神足就是神通的足处，足处就是依止，所以定是什么？神通的依止，所以名为神足。神通的足处就是他依止的一个法，所以是神足，就是神通的这个依止的一个基础，就是定。约修学者的着重说有欲勤心观四类，所以立四相，名是神足。接着导师又继续去说明了，就是这一个因为前面导师在提到四神族的名称当中，就是三摩地断行成就神族嘛，对不对？每一种都是三摩地断行成就神族，只是名词不一样而已，对吗？可以吗？所以导师接着呢，要说明那断行是什么意思，成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导师为什么会解释下面的内容，主要是因为前面谈到这四神族就是欲勤心观这四项内容的三摩地断行成就神族嘛，对吗？那接着就是要说明那断行是什么意思。关于这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说了，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后面的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下课。